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他，就说以利亚的灵，那感动原文没有的哈，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他们就来迎接他，在他面前俯伏于地，他对他说，仆人们这里有50个壮士，求你容他们去寻找你师父，或者耶和华的灵将他提起来投在某山某谷。以利沙说，你们不必打发人去，他们再三催促他，他难以推辞，就说你们打发人去吧。他们便打发50人去，寻找了3天也没找着，以利沙仍然在耶利哥等候他们回到他那里。他对他们说，我岂没有告诉你们不必去吗？好，以利亚被接升天了，被接升天的同时，以利亚让以利沙所祈求得到的得到了，就是以利亚的灵会加倍的感动以利沙啊。这一段呢我们今天不讲，因为那个以利亚跟着以利沙跟着以利亚那个18相送的那一段你们比较熟悉，就不去多讲。但是我提一下啊，就是神对每个人都非常多的怜悯和慈爱，包括对你我，从古到今我们的神没有改变，神总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满有慈爱。神也时时刻刻给我们机会，给我们祝福，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活，生活能够活得更好。这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位神。因为神是这么美好，给我们这么多的恩惠和慈爱，有的时候我们就的确会人在福中不知福，然后我们会失去很多的机会。事实上我从小到大，我相信你我每个人都是，我们有千千万万，每一分每一秒神都给我们各样的机会方便，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美善，让我们更加能够亲近他，让我们能结出更多圣灵的果子，让我们能够更因为顺从他，我们满有基督的荣行。神天天都在做这些事，有的时候用一些我们比较吃惊的，有的时候用一些我们比较不那么熟悉的。神总是在给我们机会，各位也是有很多的机会，因此呢我们就对神给我们的恩典和机会呢常常就看得很淡，因为太多了我们就不太会珍惜。在以利沙跟着以利亚，以利亚要升天，以利沙跟着他的这段路上面哈，以利沙是一直紧紧要抓住以利亚，然后要抓住那个最好的福气，后来他就抓住了，因为他要的他得到了，而那个是最好的。当以利亚升天了以后，然后以利沙回来了，让那个约旦河的水分开过来的时候，哦，他们说哇，那以利亚的灵现感动以利沙了，以利沙有那个以利亚那个能力了，以利沙有以利亚的能力和他的 spirit， 这个 spirit 我们翻灵当然是对的，但这个字呢的确也有一个意思，就是那个精神，以利沙的那个精神，以利沙的那个精髓，以利沙的那个以利亚的那个灵现在在以利沙的身上了。那个精神哈，我就说那个神字哈，那个这个 spirit 这个字实在不太好翻，我们中文在西方在翻这个字的时候，你知道 spirit 这个字有的时候翻成了，对不起啊，就是鬼字，那个鬼就是 ghost， Holy Spirit 就是 Holy Ghost 啊，当然不是那个意思。那在我们中文翻 spirit 这个字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把它翻成神，天主教到今天都这样翻的，圣灵就是圣神。那他这样翻，我想应跟我们中文的那个字也是有关系的，因为我刚刚讲了那个 spirit， 你得到这个字的这个人或者这个东西的 spirit， 各位你们也听过很多这样的话说，很多人都在画这个东西，但是只有那个真正那个 懂得的人才能画出得其神，就不是那个文字而已，得其那个画的那个精神哈。所以我不知道那个 spirit 要怎么翻，总之这个是来自上帝没有问题。但是这个上帝在感动以利，在让以利亚能够那么伟大那么勇敢，你不要只想到他做了很多很神奇的事情，叫天上降火啊降雨啊，这些很神奇死人复活的事情。各位，我说这个是真的，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些事情不常出现，但是上帝的灵总是在每一个人身上可以有很奇妙的作为，不一定是神迹奇事。但是我们如果有一个人，事实上我想我们当中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我们有圣灵，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做了那么奇妙的事，可是如果我们愿意恒长的恒久的不断的跟随神顺服神，神在我们身上也结出各样奇妙的果子来。以利沙因着圣灵的感动，知道会选那个上好的福分，他要以利亚的灵来感动他，然后他一直跟着，一直跟着，让我想起那个张良的故事啊，就是要得到那个最好的东西，他得到了，那人家也看到了，哎呦，人家看到了呢，大概知道以利沙现在是以利亚的接班人，于是他们就在他面前俯伏于地。哎呀，这些人实在是先知的门徒，而这些人实在不配当先知的门徒。这些先知的门徒大概应该是所谓的先知学校，阿摩斯有讲的先知学校，大概就是以利亚设立的，就像我们今天讲的神学院了。那么然后训练出来，那么先知的学校训练出来先知的门徒只有一个，就是以利沙够资格，其他的人呢还是被叫做先知的门徒啊，我觉得好遗憾。他们现在看到以利沙了，他们也很礼貌，他们面伏于地，那意思我相信应该就是说，就跟我们台湾现在比较没这个问题了，中国可能还有这个问题，有些那种有东方专制传统的还有这个问题，就是新的元首一旦就位，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各个师长啊军长啊，或者在中国就是军区司令员，要什么通电表示效忠，因为这很重要啊。看你是不是忠于这个，你不要像吴三桂一样过一阵就造反了。这五十个人现在效忠以利沙了啊，你是我们的领袖，我们现在什么事都听你的，那我们现在要替你做事。各位你也知道哈，母亲节要到了，还有生日啊什么，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经验，常常送的礼物人家做的事不是我们想要的。这我也知道，我以前有个同学，就是他太太生日的时候，他送的礼物就是一本书，那本书是他自己想看的，就送给太太。当然这个无伤大雅了，但是就是我们常常是人家送来的东西我们并不喜欢，然后有的时候人家做的事我们也不喜欢。那很遗憾的，通常这一方面做得好的人呢，就都是小人。小人最知道你的心想要什么，然后让你很高兴。那我们通常就没这心。现在，各位你得知道，上帝喜欢你做什么。上帝喜欢你为他做什么，你要向他做什么。各位讲简单一点，上帝希望你是信靠他的人，是希望一个你是愿意领受他爱的人。那现在以利沙是新的领袖了，那这五十个人主动跪在他面前面伏于地要为他做事了，那你想以利沙希望他们为他做什么事呢？好，这些我也是在教你们拍马屁，我也在讲拍马屁之道，你们一定要想尽办法，要用尽你们的心思想想牧师喜欢你们做什么。当然这要多问师母了，当然我相信现实的是牧师想尽办法 要拍会友的马屁，我不知道，我们都一起来拍上帝的马屁就好了。伊丽莎希望他们做什么？各位，他们做了一件最大的错误。我想他们可能，伊丽莎可能会说，我想属灵一点的话，就，现在你们来了，把大家都叫在一起，我们现在一起学习祷告，怎么样能够医病赶鬼，叫死人复活，天上降火，这些东西我来教你们。我想伊丽莎可能会想要做这些事情，或者他说我们现在国家里面有哪些事情耶和华不喜欢，我们一起来做这些事情，或者说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学校，有更多的人，所以我们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做那个劝募的工作，希望人来报考我们这神学院。这五十个人哈，他们也不问也不听伊丽莎说的话，他们主动说我们要为你做一件事情。他说我们这里呢，就我们这里有五十个壮士，我们相信你现在最希望的事情就是以利亚，把以利亚找回来，所以我们现在去把以利亚找回来。伊丽莎说不必了。各位李登辉先生做总统的时候，如果我们说有人去跟李先生说，哎呀，我们现在全国都为蒋经国先生的离去难过，现在我们很会做法，我们把他招回来做我们总统好不好，我相信李登辉先生会是最不高兴这件事情。各位不要说李登辉先生了，你们可能还没听懂，我等一下就会说明哈。当老总统过世的时候，哇，全国悲哀哦。那如果有一些神职人员，不管哪个宗教，然后我相信经国先生也是很难过，于是就去有人跟他讲，我们可以把蒋总统的魂召回来，他会万岁万万岁，跟我们长相左右，继续领导我们。我相信，如果他有这个本事，蒋经国先生也不准他做这样的事。我相信历世历代父子不管多亲，当父亲走了以后，儿子要接班以后，虽然哭得很厉害，爸爸你不要走啊，我想你，你他真的回来了，赶快把棺材盖起来，千万别让他出来，因为我要做王嘛。不管说要不要做王哈，各位有一件事情我还不再讲到。那个人的自私，人的私心，我不再讲这些而已。我在讲，可能这些先知的门徒啊，他们想伊丽莎一天到晚跟着伊利亚，现在伊利亚不见了，我们把他找回来，他会很高兴。我是不知道这些人没有看到伊利亚的升天吗？看起来他们好像没有看到一样。或者他们以为他升天了，还会降落在某个地方，这也有可能。可能从他们话来讲，可能是先升天再降到别的地方。他们想把他找回来，这好不好？这应该很好啊。各位，我也记得，我中文不好，不还记得那个什么，《长恨歌》里面这个最后还是把人家找回来，还可以再团圆一次嘛。虽然那个是神话。伊丽莎会希望伊利亚这个人回来吗？这我不晓得想不想。各位，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们不在讲故事而已，我们不在讲历史。你所爱的人，包括你的亲人，被主接去了，你希望他有一天重新回到卧房，回到家里吗？而且一直住在你身边。各位你想一想哦，我们的信仰是怎么样？我们的信仰，死人不会回到我们这里来的。我觉得这实在是人，上帝给人的安排非常好的地方。我们会想他，但他真回来我们会吓坏了。但是我们想他，那就是我们的盼望。各位，不是他会回到人间，不会的，历史时间不会倒转的。是，如果他们信主的话，我们会到他那里去。 我们都会到主那里去，有永远的福乐。基督徒的时间是往前看的，虽然在这里还不是那么清楚，但是以利沙对他们讲的一件事情，不是他不想以利亚，也不是说以利亚没有什么好，而是现在上帝的道路会继续往前面走。我们中国人啊，以前有个历史学家叫顾颉刚，常常讲说啊，中国人的史观总是往后往以前看，就不进步的，总是想到哇，越古越好。各位，你看武侠小说也好，我们传统讲也是这样讲，哦，三代之世那是黄金时代，啊，最好了，以后就越来越烂，越来越烂。西方好像比较不是这样，西方是越新的越好，对不对？当然现在有一点让我们受不了了，三岁我们就被淘汰了，这个也不太好哈。但是我们中国啊，武侠小说也是越老的功力越高。这违反生理原则嘛？你什么时候奥运会看到一个老头子哇飞奔？不可能的事情。以利沙在告诉先知的门徒，我希望我们今天也能看到这一点。再伟大的人和事，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过去就过去了。再伟大的圣徒，神不会希望教会叫他复活然后继续带领我们。马牧师对你也是这样啊，对我也是这样。时间会过去，我们会想念过去的人，过去的人也有叫我们效法的地方，但是棒子是一棒棒传下去的，我们这一点都没有无情。丘吉尔说过很有名的话，丘吉尔在带领英国度过了二次大战，他是恐怕是二十世纪最伟大英国首相。英国首相实在都很优秀，你看历史上都相当优秀。但他二次大战完了以后选举他败掉了，那实在是英国人简直无情透了。就有记者访问丘吉尔，丘吉尔是很会讲话的，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对伟大的领袖无情。”是伟大民族的特征。哇，这句话讲实在太漂亮了。我们不管这个世界历史是越来越进步或越来越退步，那不是我们要讲的重点。我们要讲的是，我们感谢主，我们仰望我们的上帝。我们不但仰望我们的上帝，我们也因为专心仰望我们的上帝，我们对历史对人物都有一个正确的看法。我们对长辈是尊敬的，我们对传统也是尊敬的，虽然我们是唯独圣经，但是传统和在这个圣经底下的传统教会历史我们也都尊重人。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七节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后面第十七节讲到现在，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当然就是现在引导你们的人，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要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自愁忧愁。希伯来书最后结束的时候，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的安。我们基督徒不是无情的人，一个信靠上帝的人有圣灵的重生，有上帝重新塑造我们里面的形象，所以我们对人事物，我们对现在过去将来，我们都应该有个最更恰当的态度。我们的爱，我们的恨，我们的正义，我们的仁慈，我们的勇敢，我们的柔和，希望，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神在不信主人身上有恩典，但是我们希望基督徒能把这些活得最好。所以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对以前的人我们是尊重的，包括那些已经过去引导我们的，包括信心的伟人，我们是想念他们，我们也效法他们信心。但是我们不是照本宣科，就是没有任何的进步。只有一个永远不变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到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一面讲到说过去的人你们要想念要效法，然后讲永远不变的就是耶稣基督。 那个是我们的救主。那因此基督徒应该对传统和未来都有一个比较恰当的态度，当然这也是非常多元的，我们并不是死板的，我们尊重教会的习惯，我们也尊重每个教会每个宗派的习惯，而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喜好，你喜欢卫理公会的，你喜欢长老会的，你喜欢我们这个教会的啊，这个教会有很大一个部分我们在崇拜的时候跟母堂是很像的，但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如果以后你们有分堂，可能我们也希望这个传统能够承传下去，但是他们一定也有他们的特殊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上帝非常奇妙的恩典，我们也可以改变，我们也可以持守，但是我们总是抓住我们的上帝。摩西会过去，再伟大的摩西也会过去，约书亚会继续带领以色列人，约书亚会过去，以利亚也会过去，以利沙也会过去，耶稣不会过去，但是耶稣也会升天差遣圣灵下来，然后让教会一代一代传下去。我自己心里是我是实在是越来越感恩。以前我觉得可能信心不太够的时候，常常有一种想法，就是看不顺眼年轻人，哎呀，教会以后交给那怎么办呢？现在跟我们那时候不能比了。这我从当兵的时候也是，那老兵都说我们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哎呀，以后怎么办怎么办。我在想，大陆是你们丢掉的，还等我们反攻嘞。好，非要吓老兵了哈。就是各位，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一切，我们希望因为绝对的认定上帝，我们能够更有个恰当的态度，不必去找他了，他不会回来了。这重点不是说找得到找不到以利亚，而是说我们不是照本宣科的一直下去。其实以利沙也在提醒这些人，我想以利沙丝毫没有骄傲，但以利沙在提醒，现在你们听我的，那么你们不必再去找他了。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听上帝的，我们听耶稣的，我们也刚才看过希伯来书，那引导我们的人，我们想念，我们效法他们的信心。他们也是罪人，他们也有错误，他们有可取的地方，我们尊重，我们也知道神在我们身上，也在众弟兄姐妹身上继续有工作。以利沙会开始他的工作，各位，历史也没有一个一定要分成什么时候哪一天哪一天之前哪一天之后，历史是一个一直连续下去的。尤其我们基督徒，我们随时可以说一句话，我们随时可以想一件事情，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当然了，也许在我们生活中有的时候有个很严重的一个阶段，有一段时间某人有外遇了，有一段时间某人开始有毒瘾了，有一段时间他痛改前非了，这都可能。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不必等到熟悉的然后立志，从前种种都是从我立志新学期新年度我要怎么样怎么样，你不必这样。但我们希望我们每一天我们都披上基督。各位，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已经都过去了，来不及了。神有呼召人在很小的时候就呼召，我不知道以利沙的是什么时候，保罗算是已经比较晚的时候了，神呼召他。那愿神呼召我们的声音天天都在我们身上，我们每天都因为上帝的恩典，我们渴慕，我们寻求那个最美好的良善，就是从神而来的。如果在寻求上帝的时候，我们觉得不太能够把握上帝，你觉得说牧师是一个我值得效法的对象，或者我看了某个属灵伟人传记我要效法也很好，但是我们认定的是我们的上帝，而我们也肯定神在我们身上也有我们要发挥的那一份。好，我们现在看看以利沙他发挥的是什么。第十九节，耶利哥城的人对以利沙说，这城的地势美好，我主看见了，只是 水恶劣，土产不熟而落。以利沙说，你们拿一个新瓶来装盐给我。他们就拿来给他。他出到水源，将盐倒在水中，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从此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好，这是以利沙做的事情。以利沙被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后，他所做的事情，你记得以利亚做的是什么事？以利亚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咒诅带到以色列。从今天开始，我不求上帝就不会降雨。这以利亚做的事。以利沙和以利亚都在做上帝的工作，但是不是做一模一样的工作。以利沙和以利亚都有上帝的灵，事实上以利沙是被以利亚的灵感动了双倍，但是他们的表现，他们的说法也不一样。我们同有一位主，一主一信一喜，但是我们却有众多的肢体，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我们感谢主，我们既有一元又有多元。以利亚所做的工作，常常我们看到的是破坏的，那个破坏也有它的必要，因为那时候亚哈是那样得罪上帝，所以要用破坏的、审判的、灭命的、降火的这些方面来叫当时人悔改。但是里面不是没有恩典的，也包括有降雨。而以利沙做的第一件事，我感谢主，哎，他有以利亚的灵，双倍的灵，可是耶利哥城的人却看到一件事，这个人可能可以带来我们的一些祝福，而不是降更多的火。这个城地势实在非常美好，耶利哥城也让我们想到很多啊。听说有好几个耶利哥城，我们想到城墙的坍塌，我们也想到有人要建这个城的时候死了长子，我们也想到耶稣在进出耶利哥城的时候所行过的神迹。各位不必去想当年，我们想也是很好。我一直都有一种想法哈，我有的时候看到教会历史上那个大复兴的时候，山东大复兴，或者现在这十几年流行的是韩国大复兴啊，有的人是多伦多大复兴啊，反正有各种不同的想法，有人说那是错的，有人说这是对的，这个我也不去谈，我只是讲我自己。我曾经很羡慕过有些复兴，我很羡慕过有些人的描述，他们那时候复兴的时候教会的聚会是怎么样的。哦，就我听过有一个 Mary Manson， 他带来的复兴的时候，在我们中国常常就是他跟人家讲你重生了没有，然后很多人很生气，甚至他跟牧师都会讲这样的话，牧师也很生气，但是后来带来很多人认罪悔改。哦，感谢主。我就有一段时间想要碰到人就说你重生了没有，可能人家就给我一耳光，也没有任何人流泪悔改。我也听过宋尚杰他讲到的时候会说这里有一个人怎么样怎么样，那个人就知道他在讲他。我也在想说这里有一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可能人家说从来没有这种事。我常常想到说，哎呀，如果有一天我们台湾的教会能够像以前一样有什么样的悔改该多好。各位，我想我这样的想法没有错，我们希望圣灵深刻的工作，但是我想我也有错的地方，就是我们不能够一样画葫芦。我必须说我也不是来到这里特别称赞你们，我想在每个教会我都敢说这样的话，神今天在这个教会所要做的奇妙的事，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位神所做的事，是以利亚、以利沙那位神所做的事。同样是那位神，这不能改变的；同样是那位救主，这不能改变的；同样是根据那本圣经，这不能改变的；同样是那个圣灵，这不能改变的。但是未必我们是在一个波饼聚会里面有那样子的悔改，未必我们是因为谁谁谁讲一篇道有那样的悔改，不一定啊。也许你们的复兴，或者是神在你们身上工作，就是你们周报刚刚报告的， 我们下个礼拜或什么时候有一个郊游，希望全体也一起去。那次郊游以后呢，大家就会发现，哇，谁的那个红烧牛肉真好吃！哎呀，谁谁谁那个在路上解说那个花讲得真好，或者说我们发现在哪个地方步道特别好，以后我们小组就常常去。哎，各位，你为什么会说这样就是很属肉体？说不定这样就把大家的爱凝聚在一起。然后教会也就慢慢复兴，只是可能历史从来不会记这一笔，可是神会知道。我要表达的是，万事万物，神都可以做奇妙的事情。对了，基本一定是上帝，一定是圣经，一定是耶稣的十字架。但是我们也不必说，哦，就不可能，神的这些工作就不可能在园游会里面，在烤肉里面显出来。各位，我说这个话的意思，绝对不是要你们办园游会，也不是你们要烤肉给我吃，但是也不是这个意思哈。我只是说，上帝是那么丰富，让我们一主一信一喜一本圣经一个圣灵里面，我们看到上帝在每个人身上都有工作，这些工作总是，那我要承认了，我们总是要顺着圣灵撒种。若我们不肯亲近主，不肯读经，不肯祷告，不肯背十字架，不肯舍己，那不管你是在那里进食祷告也好，不管你在那里烤肉也好，那神都不喜悦。以利沙有一颗心要追求那个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感动他，感动他了。然后现在人家看到，哎，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会这样想，他们就跟以利沙讲，这个地方的水实在非常不好。好了，各位，外行是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我希望你不要看热闹，我希望你不要今天就去跟我们的郝龙斌院长讲说，市长讲说，这个要解决摊方的问题，你把我带到直升机上，我带一个小瓶子，里面有些盐，我在上面撒一撒呢，那个山就挪开了。现在那个南部增温水库泥沙淤积哈，我们基督徒可以医治这个地方，要医治这地，就是拿一瓶盐在那里撒一撒。不过那个盐呢，必须是加利利海的盐就好了。各位，我们今天基督徒大概，这个大概是99.9999999999，不需要用一瓶盐去撒，而且你去撒，我看100%是没有什么效果的。但这里在讲什么？这里并不是在讲说我们要用盐去医治水，这里在讲上帝的儿女在这个世上，除了耶稣救我们，或者说耶稣对我们的拯救，耶稣对教会奇妙的工作，是让我们能够走完这个天路，将来到那永远的天家里，那是将来是美好的永远福分，这是一定的。可是圣经也非常清楚，而这一点我们常常会忽略，救恩不是只有等到将来在天上多么的快乐。我们可以回到过去，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做了这计划，而神在历史中每一天每一件事情，包括我们所碰到的很多的艰难困苦，或者我们觉得不好的事情，神都在里面做事，而在这里面神的救恩会彰显出来。而这个救恩不只是我们让我们将来到天堂去，而且是现在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跟事的关系，我们跟万物都会有一个更正面的结果。也就是说，上帝的救恩是要救人的，但上帝救人的时候，也会让这些人对整个这个世界包括环境有所改善。这种改善我们实在不知道每个人神给他多少负担，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每个人神给我们的是什么。我们都会提到微伯福斯啊，我们会提到做世上的盐和光。我不知道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跟以利沙的这件事有没有一点关系？就是我们把一个恶劣的水治好了，这不是我们， 这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救恩是包括这个部分的。医治水的同时也医治了人，或者拯救人的同时也拯救了水，这个在出埃及记十五章讲过。各位，以色列要被拯救对吗？以色列要从埃及人的手中被拯救，如同我们要从罪恶，我们要从神的愤怒，我们要从魔鬼的手中被拯救，我们要被拯救出来，是上帝做的。以色列人被拯救是一个预表，但以色列人的被拯救岂是从埃及被救出来就完了，他们也要从红海边被救出来，他们也要在旷野干渴的时候被救出来，他们也要在上帝愤怒的时候被上帝救出来。看起来矛盾并不矛盾，也就是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讲的，他过去救我们，现在救我们，将来还要救我们，我们随时需要上帝拯救，在耶稣的十字架上显出来的。而这个拯救也不是说我们将来上天堂，我再一次说，这包括我们对人对事对物的态度有不同的灵，不同的精神了。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二节，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当然我们也想到一点，你应该想到这一点，有一个甜姐儿就是拿俄米，她在命苦的时候她也说过一句话，不要再叫我拿俄米，叫我马拉，我是苦命的人。可是你看以斯帖记，你看路德记里面，他就在那个苦境里面被上帝拯救，造成了多少甜水。在这里他们也苦，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心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埃及人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各位，我今天在看这段经文，我才觉得我怎么以前都没看到，我以前看到就是这个地方水很苦，然后丢一棵树下去水就变甜了，我看到只是这些，我从来没有看到耶和华在那里定了律例典章，我以为这是在西乃山以后才有的事，原来在这里就有。然后在这里也告诉他们说，我不会把加在埃及人身上的疾病加在你身上，我会医治你。你看在这里以色列人得到拯救，要不然他们会渴死，那个水也得到医治，也就是说以后这个水其他的人其他的旅客其他的野兽在这里也可以喝了。各位，那正是你的生活，那正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重生得救以后在教会里面我们应该逐渐逐渐越来越有的生活。这些生活我看在新约圣经里面，或者甚至在旧约圣经里面都有讲。新约圣经里譬如说罗马书把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救恩计划讲完了，他就说到我们在教会里要怎么过日子了。我们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这在讲教会里面。然后他在讲什么？讲到邻舍，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他下面讲的就是不要以恶报恶，所以这个众人应该是指着外邦人。你认识了上帝，你重生得救了，然后你在教会里面主的生命慢慢改变你，你让教会也越来越甜，然后主的生命改变教会，让众人以为美的事，包括在社区里面我们也可以行。我们不被这个世界的恶所胜，我们以善胜恶。当然这里还有很多了，保罗跟着讲下去就是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等等。以弗所书 保罗讲到说，上帝从永远的那个救赎讲完了以后，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如何如何了，你们以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现在不要再这样了，那你们现在应该怎么样？你看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你们不要再说谎了，哎，这很实际，不要再说谎了，不要含怒再到日落了，不要天天发脾气了，脾气要改好一点嘛，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不要做宅男宅女了啊，要努力的工作了，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哦，你也不是做郭台铭先生，就是赚很多很多的钱啊，对不起，我也没有说郭台铭不分给别人哈，要分给缺少。你看保罗讲的这些伟大的救恩，创世以前的救恩，因信称义，耶稣在十字架上做成的救恩，然后你说话要诚实一点了，现在你现在不要那么容易发脾气了，你以前偷东西，现在不要再偷东西了，我们欢迎小偷到我们教会来，但是不要再偷就是了，不但不要偷，你要努力工作了，还继续讲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不要再讲那些下流肮脏的话。这然后更具体一点的保罗讲，或者更原则性的保罗讲什么，你们做妻子的要怎么做对你们的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怎么对你妻子，各位，这都是对基督徒讲的了，那是讲家庭，家庭的夫妻关系，然后再讲什么，你们做儿女的怎么对父母，做父母的怎么对儿女，然后再讲什么，你们做仆人的怎么对主人，主人怎么对仆人，那就把我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人际关系通通包括进去了，其实就两个，一个是家里面的，一个是对外的工作场合和家里面的啊，我们怎么跟人家和睦，我们怎么跟人家相处，但这里又有困难，所以保罗继续讲什么，你怎么跟他打架，我不是开玩笑的，下面就讲穿上全副军装，基督的生活非常丰富，我们不讲那么多的丰富，我们就讲我们也做医治的工作，我们把这个水源医治好，各位，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能做什么微博福斯啊，或约翰牛顿啊，我们属灵的工作也不能做那么大，我们只要不把教会破坏得太厉害，就已经是相当功德无量了，我们不求诗歌唱得多好听，不要常常放炮，就已经很不错了，各位，我们不一定能做那么伟大的事情，但是在这平凡里面，就是你的家，就是你的个性，就是你的习惯，我们希望都能够改变得更奇妙。哦，伊丽莎把这个水治好了，如果把水治好了就继续扩展了，水治好了土也就治好了，这也有点像以西结书讲到从圣殿里流出来水就把那个河和土地都治好了，我们不知道我们能够把这个台湾治得多好，但我们知道一定是依靠上帝传扬福音，包括在我们的工作上面，我们能见证我们的上帝，也许一辈子都看不到什么，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是越来越多圣灵的果子了。好，如果现在就结束了，那真是非常的美妙了，我们今天就看到以利沙所做的很好的事，可是各位，我们熊掌还没端出来了，在罪恶的世界，我们希望避免一件事情，我们希望避免扯下脸来，我们希望避免我们大声的骂人，我们希望避免拿起棍子来打人，我们希望避免发动战争，我们希望这些都能免掉。大家在讨论废止死刑，其实不只希望废止死刑，我们希望监狱能废掉，不止废掉监狱，我们希望所有的 所有的镰刀都化成犁头，所有的兵器都化成农具。我们希望这样，而神也希望这样。但是在罪恶的世界，我不知道这各个基督徒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我们也都可以包容。我们希望没有人强奸，但有人强奸了怎么办？我们希望没有人欺骗，但欺骗怎么办？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活得好，但活得不好怎么办？啊，昨天我看一个新闻，真的好火大。什么华航有个人说，哎，我的行李包里有没有炸弹？结果这架飞机就没有炸弹嘛，飞往上海，是不是？就在杭州降落，搜了半天根本没炸弹。我看到新闻说，那个人说开玩笑的。我是不知道他要怎么被处罚啊，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法律处罚他。他是耽误好多人的时间，耽误好多人的事情，一句玩笑话，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各位，人很遗憾，虽然这个世界是上帝在管理，完全是上帝管理，而且耶稣的拯救已经临到，圣灵已经在工作，可是我们每个人，包括在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有一个东西不能少的，惩戒。各位，我们没有那么高贵，我们需要惩戒。这个世界，保罗说，政府不是空空配件。我们承认很多时候这些用的太不好了，监狱里面有太多黑暗的事情了，有很多犯人是非常可怜，这我们都承认。我们承认小朋友有的时候被老师虐待很可怜，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因为圣经讲，各位，任何人都是一个罪人，而当任何一个人或一个团体有太多权力的时候，都会犯罪，而任何人不被约束的时候，那个罪恶都很严重。以利沙在这个地方把水治好了，这个地方不会再使土地不生产。那个水治好，我想我们听过那个高雄的爱河被治好，我们听说淡水河被治好，当然这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有的时候都是政客说的嘛。不是前一阵台北县说治好了一片湿地，可以再长泥鳅，有泥鳅了，就发现是买去的，放在那里的。我不知道淡水河有没有真的被治好，我也不知道高雄的爱河有没有被治好。我听说很多啊，什么地中海也需要被治，美国的五大湖也要被治，然后都是天文数字，我也不相信治得好。一个河真的被治好，应该是，哎呦，原来臭臭的，现在很不能很香，很香也不对，水清见底，然后有很多的鱼了，应该是。我想这需要一点时间的吧。水如果治好了，需要一些时间。也就是以利沙在那里有一段时间了，把这个地方治好了。我不知道他在耶利哥的时间有多少，但人家知道水已经治好了。然后他再从这里上到伯特利去，正上去的时候，有些童子从城里出来戏笑他，说：“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各位，开个玩笑嘛，这开个玩笑而已。但是如果你在飞机上，你说有炸弹耽误人家还无所谓，各位，你知道有人开玩笑开到死了很多人。斯布真的教会在英国的伦敦，我不知道是8000还9000人聚会，那个是20世纪初，通通木头造的。斯布真的教会人挤得不得了，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他的声音真的很大，可以没那时候没有这些麦克风，可能有人嫉妒，可能有人开玩笑。有一次他在讲道的时候，有人说失火了，全场大乱，我忘记是踩死了多少人。斯布真后来一直有精神官能方面的病，因为他看到底下的大乱，看到有人被踩死。开个玩笑嘛，弟兄姐妹，我在预备你的心，就是那两只母熊做的是对的。当然了，我们又说这四十二个童子或者青年人， 太倒霉了。我还是说，我总是这样说，我们不能用今生所遭遇的事来决定一切。你怎么知道他们死了以后，上帝对他们的安排不是最恰当的？你怎么知道他们继续活着这样下去的话，他们不会做更恶劣的事，以至于他们死后的审判更严重呢？以利沙从这个地方上到伯特利，以利沙医治水的消息应该大家都知道了，他对这一代的人都有很多的恩情，不管是伯特利或者是耶利哥都有恩情。居然有些人这样嗤笑他，各位对不起，我再说一句难听的话，如果有一个人，这个人有小儿麻痹症，这个人拄杖而行，走在台北，走在内湖的街上，他一拐一拐的，如果这个人一拐一拐的像美国的总统，二次大战那个总统罗斯福一样，他是有小儿麻痹症，可能罗斯福总统的贡献非常大，如果他这个有小儿麻痹症的人走在路上拄杖而行的人，对这个地方有很大的恩典。有一群知道他恩典的人说，哎呦拐子拐哦，在那里叫，在那里笑。各位，这是无情，哎，无情无义，没有同情心。当有很多的恩典临到的时候，人不悔改，神或早或晚会有很严厉的事。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读这经文，但是圣经上这样讲，我们也没有看到上帝的愤怒，我们没有看到上帝对以利沙这样做不满意，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祝福你们，从旧约到新约都有，保罗说我们不咒诅只祝福。但你也不要忘记，保罗对加拉太人说，如果有人传另外一个福音，他要被咒诅。你也记得，当以色列人要进到流奶与蜜之地，有六个支派祝福，有六个支派咒诅，那都是上帝的好意，希望人能够悔改，希望人能够永远长久的享受福气。但是当人不肯的时候，有的时候神不让教会或者世界执政掌权的空空的佩剑。我们求主让剑不要动用，我们求主让剑动用的时候是动用的最好，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基督徒能够多用那个盐医好那个水。我们祷告。